同志平安。
平安。
我在教会的时候常讲一句话，我说呢，我们跟上帝的感情呢，就像一张纸一样。后来他们听不懂。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外面下雨的时候，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只要下点雨、刮点风啊，我们马上就哎接不去吧。但是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跟神的感情都不是像一张纸，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稳固。那么我你知道我的女儿是一个 pharmacist， 那么由于她说她昨天前一天她说我现在好累，我说你为什么好累呢？她说我今天有448个 prescription，再来工作前他要做这么多事情。我说，他说我要打9次的针啊，不，我说你们哪有人吃这么多药呢啊？他讲说，啊，你不晓得，这个药里面最多的就是止痛药。那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爸，你不知道，创作现在在处理这个啊 appeal 的那种鸦片型的 opioid 就是鸦片型的这种止痛药，因为很多美国人 addiction， 那他开始他说这是一个流行病啊，这个 epidemic， 像年轻人当中上班族里面很多人都靠这个止痛药呢来过他的日子，那这是中国人大概很少啊，很少吃止痛药，可是外国人他吃很多，那边他说那个药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他们要很小心这个人是不是那个doctor 呢，就是来是拿药骗药的，所以他们会拿那个假的这个 prescription 从这一区到那一区去拿下来。你们不少会这样，他会这样来做。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到底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后来就出去跟他谈，我说这个药吃的好不好？好吧，吃的绝对不好。我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药都一直是有后遗症的。我说后遗症你们怎么会出药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药能够控制的原因是因为我拿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动物有反应好的不好你看就知道，他说动物不患抑郁症的，你们明白意思吗？动物不患抑郁症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测试这个东西，所以他说其实这个东西是个灵魂症啊，在灵魂跟生理当中的中间的一个症状，而且你得这个抑郁症以后，你很多时候都走不出来。他说抑郁症是几乎没有办法治的。那我说为什么没有办法治？他除非呢，相信耶稣，除非他从里面走出来，没有真的药，他得压制他，使他能够走路慢一点，反应慢一点，不太容易发狂，人家给他再给治好了。但是事实上，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人其实是一个活物，那个活物呢，上帝知道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就讲了这么一句话。那我们刚念的圣经说什么？我们再回来看这段圣经，第十章，他说什么？他说耶稣说哈，在节期的末了，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他是说一件事情，他说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来喝，而且怎么样，这个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也就是说那个活水要从他肚子流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人是要领受圣灵。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饥渴，我们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跟神关系有问题。你看这个是什么时代呢？你看右边那个啊，为什么人会渴？这是我从 internet 上 download 下来的一个，你看这个喝这个水能喝吗？好棒啊！可是人喝渴没有办法， 不喝也不行。所以我们就要思想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使你渴？人拥有很多的东西，但是还不快乐，有没有发现这样？那尤其北美，我就有时候你的做牧师也很大的问题，是常常要去跟他和解，因为夫妻吵架嘛。啊，我昨天前两礼拜都在解释问题，好像快变专家了。啊，那我就一直警告他们，我说假如你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跟一个关系这样子，夫妻永远不是两个人的关系，夫妻永远是上帝夫跟妻的关系，是三角关系。那么假如你跟上帝关系不好，你就夫妻的关系你可能会越走越远。你夫妻的关系要好呢，你必须一直爱主爱主爱主，爱到有一天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以后呢，你夫妻的关系才会真正的完全的合一。你们可以想象到这个三角关系吗？你们头脑想三角形的话，啊，然后你在左那三角形的一个左边给他写上个先生夫，右边写那个妻，上面最顶端那个写一个神，好不好？你觉得当你离上帝越远的时候，你们关系是越近的越远，对不对？越远。那假如你跟上帝关系越近呢？你们关系这三角形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你跟上帝关系合一了呢？哎，你就合一了。所以我们常讲说，我夫妻的关系要合一，那夫妻要合一。事实上，除非你跟神关系好，你夫妻的关系不会合一。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人为什么会渴？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放点永生在里面。这个永生有点麻烦，永生是什么意思呢？永生就是你把全世界都给你，你也不会快乐。你可能快乐两个礼拜，你可能羡慕一部车子，羡慕一个工作，你不管羡慕什么哈。我那儿子，我就知道他找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我那老二，他去找工作，哦，去找到一个礼拜找到了，好高兴的，高兴的。结果他做不到两三个月，就讲说 It's so boring 啊。我说我这就 boring， 至少有钱收入嘛哈。啊，你要吃东西可以自己吃。那他说 Yeah, that's true， 就讲这么句话过去的。到一年以后呢，他 Baby, I can't stand it out anymore 啊。我说 What's wrong? It's so boring， 又来了哈。啊，我就在家讲说 Yeah, I know。但是后来他讲几件事情，我记得他说，但是人生意义不是只有这样子啊。他说我要 pursue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啊。后来他做什么事情呢？做了差不多两年以后，有一天他晚上不睡觉。我说天嘛，你明天要上班了，你现在不睡。他说明天不上班了。我说你没放假？他没有啊。我说你要出差？不是啊。那我说你为什么不睡，明天不上班呢？他说 Oh, I forgot to tell you, I just quit. I just quit. 我说 Why? That's so boring.他不能满足。那我说你是要做什么呢？他说我已经定好了，下礼拜我就 audition， 他去演电影去了。这个人啊，他就当去演电影去了。那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都在 audition 啊，昨天跑去 audition， 然后昨天晚上很高兴回来说 Oh, I got a call back。 你知道 call back 就是什么意思吗？你去audition 要怎么说去甄选，甄选完以后，他要你的时候，他会再给你 call back， 再说第二次甄选。那第二次甄选，他就录用你。那录用你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可能演两个月啊，在百老汇演两个月，然后就开始从头找哈。所以我在明白什么叫做 poor artist， 穷的 poor artist。我跟他讲说，你这 poor artist 不得了，你看美眉呢，才刚毕业25岁，你看赚六位数字的 startup manager。我说为什么？他说跟我们这种人多得不得了啊！说你在那个纽约街上贴那个第三的人，很多都是我们一起演唱的人。哎呀，我说是没有办法。我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讲了一句很有趣，他说 satisfaction， 满足，追求那个满足感。我就发现你像美国的孩子，怎么有资格讲说没满足感，对不对哈？啊，你应该是美国这么富庶哈。那我们就一直会把这都连在一起，是不是你复述了你就会很快乐？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很穷，对不对？ 一穷二白拿个皮箱拿奖学金就进来了。然后第一天的事情，奖学金进来是七月，奖学金九月才开始，这两个月怎么活呢？就跑去那个我们比较早期来这里留学都是老广，你知道吗？香港来的，是大陆来老广啊。老广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说你们晚上做什么？我说晚上打工啊，你有空打就会带我去打啊。他说你打吗？我打啊，好啊好啊，我跟老板讲一下啊。两天后我们就上工了，对不对？就做我们洗碗嘛啊，一边洗碗一边唱歌啊，两个月有饭吃了。哎呀，我们那时候好满足哈。那现在孩子呢？最新的消息，他们说接机啊，他说那接机也没有关系的。他说我没有接机，我就叫个 Uber， 有一种说叫 Uber， 知道吗？现在知道了啊，有什么叫 Uber？Uber 他就把 Uber 叫来以后就车子就开到旅馆去哈。然后去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呢，走到那个车行去买部新车，哇，这么厉害！现在很厉害，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呢，过一会儿，你看这孩子呢就很脆弱，上一刻也不想上，你就发现呢，有物质不得去满足。那你说这些孩子有什么资格？而且车子一买都是 BMW 的，不是 Honda 嘛，也不是 Toyota， 你要注意这个啊，这全新的车。啊，那可是他们就很不快乐，很不快乐。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我们人不满足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你的时候，在你心里面放着永生在里面。那个永生呢，这个上帝以外，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满足。你的快乐就是几天，就这段时间，你马上就失去那种快感。可是你反过来看这些人，你知道这个姜维斯。你看这个英国大革命，没有流血革命的这个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哈，以前叫圣职会，他是什么改变呢？他其中有一个改变，他有两个改变，一个是受弟兄会影响，一个是对他在那个学校里面的一个功能影响。他是这样的，他本身是个牧师的儿子，那么他呢不快乐，牧师儿子还不快乐，他在那个伦敦。在英国这个地方 Cambridge， 我记得好像 Cambridge 那样，在那个地方呢做 fellow 是真正的那个学者，可他每天不快乐。可他看见一件事情，他看见他每天走过校园的时候，有个 porter 就做苦力的，那做苦力这个人呢头发全都白了，那做苦力像年轻人嘛，他不屌大头骨不到老还要做工。可是他每天呢休息时他走过去的时候呢，看见这个老先生呢，就吃着白面包，喝着白水，然后快快乐乐摇着晃脑，很快乐这样子。他就很羡慕他，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跑去问他说：“说先生，我想问你问题。”他说：“哦，年轻人，来坐，坐在那里。”他马上把他面包啪玻璃带给他，哎，来，一起吃这样子啊。那他说他抓着面包呢，他就问他一件事情：“我上次在这里上面包吃，我想问你说，你这么穷。”你怎么可能这么快乐？那你把那个老人家问到了，他想得很久，是这样子哈、哦，你看不到很快乐，我是很快乐啊，你没讲完不知道啊，啊，你一讲我倒觉得我真的很快乐，那为什么快乐呢？他说，大概是有耶稣吧，这个把他给敲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发现人家的耶稣跟他的耶稣不太一样，他的耶稣是圣经的耶稣。是神学耶稣，他可以把圣经解得很好，看得很清楚，查经的他可以讲，可是他里面没有那个耶稣。这个老人家可能圣经字都不懂的人，可是他的耶稣是活的，带给他永生跟喜乐。所以我们人呢，为什么不满足呢？其实有的原因就是一个永生在我们面前。创造人的时候，传道书说神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永恒这种东西，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东西给你，你都不会满足。不要去羡慕人家拥有什么拥有什么，有一天你拥有了你还是不会快乐，你可能会炫耀几天，可是人家不在意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过。这是永生，但是因为有永生在人的里面以后呢，那人怎么会不快乐呢？因为人跟神分开来了。所以耶利米书第2章就讲了这些话。耶利米说什么？他说我百姓呢做了两件恶事，两件 二章十三节说，做两件恶事，第一件事情是离弃神，不把神当神了，这是第一件恶事。第二件恶事是什么呢？是为自己挖了不能存水的池子，自己找解答了。第一个是离弃上帝，第二个找解答。我们教会啊，我现在是在教会里面教耶利米书，不过我只有教三堂，其他都在外面讲到，所以我就没有在那里教。但是我给他们做大纲哈、我最擅长的就是一个很难的经文，我可以讲得很简单，我就给他们教了这个 introduction 的部分哈、那里面就找出了一个规则，我就发现以色列人他最大的罪在哪里呢？都还不杀了放火，他是离弃上帝，离弃上帝，他们自己去找一个解答。那么为什么离弃上帝呢？因为他觉得他不能满足他，因为我们的上帝跟别的东西不，跟别的神不太一样。我们的神是个真理的神，我们的神不太跟你讲说你只要信我你就万事顺利，没有这个事情的。神更注重的是你的生命良善，神更注重的是你里头的那一种圣洁，神更注重的是你对人的那种爱，神注重的不是你能够有多少的产业，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你看别的宗教信仰，他给你什么呢？他说你只要你拜我哦，哪一个很灵，多灵多灵，灵到最后，你看我上次我做生意差点失败了，我拜他求他保佑，他说保佑我，你看我生意成功了，哦，很多人就开始怎么样，就往那去拜了，因为他到底是不是要神呢？不是，他要神的祝福。但是基督徒的祝福看一样，基督徒的祝福是什么样？是你跟神的关系对的。你这个人对了，你自然什么叫跟着对。我跟你讲，我常跟我教我儿子做一些事情。我的老大结婚了嘛，他娶个太太还不错的哈，很爱主，然后也很漂亮，然后是个律师哈，就是好像很好。那么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讲说 ，Baby, very simple, as you say。他跟我们讲，什么锅配什么盖啊？这是我教孩子的。你娶老婆这个一个秘诀，什么锅怎么样？就是配什么盖啊？那你要想要爱主，你就要爱主嘛。假如你说在赌场认识个女孩子，你就不能希望那个女孩子不赌博；你去舞会去认识个女孩子，你就不希望她不跳舞，你同意吧？啊，你在什么地方碰到，你就会怎么样？你说锅是配什么盖？我说你这种是在 mission field 碰到的嘛，短宣队嘛啊，那当然就是这样子。不管你希望怎么样啊？啊，他就明白。我说你跟神的关系对呢，这个祝福就跟着会流进来。你这个人很好，就是你那个虽然你的知识面不是很强，可是你那边接触的就很喜欢你 ，interview 一定上的嘛。我那孩子真的一个礼拜去 interview 三个 over 嘛，每个公司要他，公司再去要他，就去讲他。我说 What's your secret? I'm nothing. I just be honest.他说我就诚实告诉他说，哦，这个我不会做啊，打扰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好像是跟什么有关系，觉得哦，这个很聪明的，所以他就 got over。 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们祝福是从生命来的，我们祝福不是从额外机运来的。我跟他这样说，你不是从机运来，就是因为你生命对了，人家就很喜欢你，所以你朋友交得到，也交不到，人家觉得这个人就是对，是从这样来的。可是人就离开上帝的时候，他因为有人告诉他说你只要这样做我就有这样的祝福，他就想去试一试，就把上帝给丢了。因为我们的神看不见，我们神没有形象，我们神没有偶像，没有可以敬拜的真正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人家别人神都很清楚的，对不对？人家有牵手的，对不对？有四个头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你说基督教的教堂里面除了一个十字架哈，很多教堂还没有十字架的，什么没有。那每个人祷告都是在那一个祷告，也没有什么形象可以想象。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特点，因为我们神是一个怎么样，这个生命的神，所以我们的祝福不同在。所以人离开了上帝去追求另外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经常就出了问题。那我用了一个 圣经的例子呢，这是比较少人讲的。在圣经的里面，创世纪前面，应该讲说前面四章呢，是整个圣经的 introduction， 叫做序言。因为从第五章开始呢，他才开始讲亚当的后代是怎么样，所以前面是个序言，也就第一章讲上帝的创造，第二章讲人，所以人讲说哦，第二章是重复第一章，实际上没有重复的，所以有点像个设演电影啊，一开始放了一个大景，然后慢慢把那个焦距呢放在一个村庄的里面，从村庄放到一个窗户，窗户那里放。就照到灯里面，灯就移到这个男主角身上，是这样子来的。圣经这样写，开始讲那个整个上帝创造的宇宙的轨道、万物的创造，最后说创造人。第二章他把这中心点连到人的身上，说人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呢？人把它放在伊甸园的里面造嘛。第三章讲到人的犯罪，对不对？第四章讲人犯罪以后的世界，讲到该隐藏的亚伯，该隐藏的亚伯以后呢，他继续描述人类的时候，就讲到尤巴，就亚巴、古巴、该隐，啊，就是讲到这些事，就把它写出来了嘛，哈。我们到底怎么止止呢？就脱离这个止水呢？人离开上帝以后，人怎么办？人没有安全感，无力居住，人开始亚巴是负丈夫的组织，怎么样？负丈夫组织。然后呢，人心情不好，尤巴就弹琴睡觉的诗，土巴该隐呢是铜铁玉剑的诗，拉麦呢，他这个后来这个拉麦呢，这个是多妻子的土，他说杀该隐的暴击费差不多要77倍，有没有啊？这是一个很浮躁，对我怎样我就对你怎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商业啊，文化模仿怎么样？安全感的事，你看有些国家有事没事要做原子弹做什么？没有饭吃，他做原子弹，他主要是铜铁利器嘛，怎么样？可是有些他的事业很苦，他就弹琴吹箫嘛。比如说纳粹的一些军人，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The Enemy》，你们好像没看，好像是啊，《The Enemy》他讲什么？他说讲纳粹的那些军人很残忍，就他们很喜欢音乐，而且喜欢古典乐。这个很奇怪的，他喜欢古典乐，他去逼迫人的时候，去杀人的时候，完全另外一种人一样。可是他心里需要人慰藉，可是很多时候素养深处住帐篷，就是商业。人离开上帝以后不能满足，就找这一种来解决的问题。可是找到最后呢，我们就找到菩萨，就找到菩萨。然后呢，你看人会干涸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阿摩斯八章十节说什么？人饥饿，并非无饼；人干渴的，并非无水，乃是不听耶和神的话语。就这个，因为你不听，那不听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你开始就没有满足，没有满足就到处找，但是你还是没有满足。那么最后就产生了，在你看整个历史的发展，我讲点历史的，整个历史的发展呢，你就发现你有感觉有意思。我们以前说穷嘛，对不对？1750年工业革命以后，蒸汽机发明了，不是开始生产就很多吗？可是生产很多以后，1789年马上有法国革命，怎么样？那么法国革命带来什么呢？法国革命把以前的封建推翻是好事，可是也把上帝也赶出教会，整个就赶出去，人开始。要寻找自己的路，所以就用牛顿的这种世界论开始解释宇宙啊，开始解释宇宙。所以我们跟着我们看见了啊，就是怎么样，就是资本论，就是进化论，什么论都开始了。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了，人真的是，可是等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人不能掌握一切，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洛克。他们的感性主义啊，那你知道这个伏尔泰是理性主义，伏尔泰其实在没有法国大革命，他已经死了，不过这个影响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主义，所以这两条线就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到最后呢，他发现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以后， 人心非常非常腐烂，所以你才会有所谓的存在主义产生，你们知道吗？存在主义，你在1911年这个尼采不是写了一个上帝死了吗？我也是讲到一个讲清楚啊，我说他说上帝死了，我说尼采死了啊，一下吓一跳，我是说尼采死了啦，尼采死了啊。后来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是没有道理，你把上帝宣告死亡，你为什么要宣告存在主义，你要宣告上帝死亡呢？因为你想当家做主，可是你又不满足。尼采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啊，他说我讲到每个时刻呢，上帝听到我受不了，最后他必须宣布上帝死亡，不然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说我必须宣布上帝死亡，可是他解决人的问题没有，他并没有解决人的问题。所以我讲一个，既然讲到存在主义，我讲存在主义的故事的话，有本书叫做谢斯伯陀的神话啊，谢斯伯陀你们不认识，希腊的一个人，他们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这样，这个人非常聪明，聪明到一个地步，连死神都骗了，说死神很不喜欢他，他们费了好大计呢，就把他给抓倒了，抓倒了给他给刑罚，刑罚也很简单，叫他推个石头上山，石头，他只要能够把石头推上山，他的刑罚就结束。结果呢，他就每次都推，这里是天明还在推，推，很用力的推到石头快要到山崖上，一蹦就上去的时候，石头会咚滚下去，他就走下山了，再去推了。那存在主义的人又是在描写什么呢？描写说这就是个人生，其实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你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活下去，所以你就把左脚放在右脚前面，不断往上推，不断往上推。你不要想你会怎么样，你这样推吧，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你知道这背后讲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又讲出来原因是人生没有满足的意思。人生没有满足，为什么没有满足？他不讲，因为他们上帝已经死了。人生没有满足，可是你却发现有一群基督徒，他们人生里面却很有满足，他们很有满足，他们好像不再滚石头了，他们一下就登上了山顶了。那人，我想我已经讲够清楚了，为什么你不会满足？因为你离开上帝，你就不会有满足。你无论怎么推那个石头，你今天推这个石头，后天推那个石头，反正你换来换去，石头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形状不一样，你推了到最后，还是到山顶的时候它要掉下去，因为你还是没有满足。你存在主义在告诉你一些事实。所以我知道我跟你讲过这个事情，讲那个阿根廷总统有一次请了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来到他的国家里面研究发展他的经济。那个经济学家研究发展经济，就是从你的环境啊发展，也就是你像贵州人无三两银啊，地无三两银啊，你怎么去种也没有办法啊。你说福建沿海都是石头，那也没有办法。青田，你知道福建青田都是石头，只有石头出名啊，种不出东西出来的，所以青田人都在外面打工啊。我们保加利亚教会一大半都是青年的啊，他们青年，我说青年出什么？他看着我的牧师，你不知道吗？我都不知道，那青年出石头啊，我就明白为什么他到国外来啊，因为出石头怎么吃呢？所以他们都到国外，他们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去研究这个土地的，到阿根廷的土地了。他研究回来以后，他很压抑。南美洲是非常非常富庶的，富庶到你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你吃西瓜，你吐一个西瓜籽，明年就长个西瓜。随便吐了，不用。他们的耕种叫做粗放耕种，粗放耕种什么意思呢？不除草，就是你的种子撒一撒，明年就够吃了，也不用担心啊。跟杂草竞争，剩下还比你多，就这么一个情形呢。那他说你们这么富庶呢，土地这么富庶，为什么你们穷到这个地步呢？阿根廷总统他说这个我想过，我说你的答案是什么？阿根廷总统就给这个美国经济学家讲，他有个可能哈， 是这个样子。葡萄牙人到了南美洲呢，他是找金子，但是呢，英国人到北美洲呢，是找上帝。你们懂他的道理吗？他说这些人到了到北美找上帝，就他们找到所有的金子，什么都有了。南美洲找金子的人，找到贫穷。哦，这句话好像重锤敲在我的听的人的耳朵。很多时候，你一直在追一些东西，你肯定有满足。你觉得我要了这个，我就可以有这个，要什么我大概可以，大概可以。但事实上，这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你先求他的果，他的义。上帝说这一切呢，我都会加给你，你敢不敢？所以我才问一个事情：你知道你这个人的生命呢，是不是有活水呢？就看怎么样，你是不是很喜乐？啊，我是很喜乐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乐不喜乐。那么我们就看说，那么这活水，神都给你活水，那活水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你看这个，活水的功用，按照圣经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或是说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他们讲这些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用提醒，我记得这些就是了。他说要给你们一个泉源，怎么样，除去罪恶的泉源。那我说为什么给我活水要除去罪恶呢？因为你的那个活水不会进到你生命里面，成为活水江河。因为罪恶都不除掉，你不可能从腹中会有着活水江河，你也不可能一直喜乐下去。你可能有暂时的得到些东西，你几天快乐，马上就会失去，因为里面什么是有漏洞的东西，漏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到活水，所以耶稣基督才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马上讲什么？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讲了另外一件事情，来喝是什么意思呢？他来喝，他的意思就是说，很信我的人，在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所以一个人要得活水呢，第一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你渴，你知道你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你要到上帝面前来，来喝，来就近他，跟他承认渴，来喝。那么神要跟你解决这活水的功能，他给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了这个井里的水，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呢？活水呢？就不再渴。他说活水不再渴，那到底他们讲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讲的东西就是说，我要给你一种水，那个水要洁净你的生命，使得你要醉在你里面，你从腹中活出活水江河来，你不再饥，你不再渴。他是讲到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是讲到上帝使我们来到面前，他第一个是洗净我们罪。他说圣经说叫我们来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神为我预备的一个这样的救恩。那么以赛亚书呢，利弗书当也讲更清楚，我们来读在圣经啊，这个算是个重要的经文啊。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啊，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喝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你们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有约。有没有这个？你们是不是找到这段圣经？神就告诉我们一件很多事情。他说你口渴喝到我罪来，不用嫁淫的。为什么不用嫁淫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代价，他除掉我们的罪。只要你的心中的罪被除掉，上帝的灵可以住在你里面去，你的腹中才可能成为有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讲到这一件事。可是人就不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饮活水。所以第二福音耶稣就感叹了，他们不肯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罪，是有罪，所以他们不要愿意来。但是你如果继续有罪，你的心不被上帝洗洁净，不靠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来洗净，圣灵不进来，你就永远干渴。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来解决你的问题的。所以他说活水的泉源的功用是 第一个是洁净的罪，也就是说使得我们一个人可以过着一个没有罪恶感的生活。罪恶感一直吞噬着我们，罪恶藏到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暂时摆向一边，可是你以午夜梦回，它又回来咬你，你没有办法停的。你可以暂时忘掉它，可是你没有干净以前，它就不断的回来找你麻烦。就是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我在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神说你可以来，而且在将来是说什么呢？启示录七章十七节说什么？他说我要擦去一切眼泪，擦去一切眼泪，因为这些都成过去。我就发现，我跟师母最近比较常讨论一些事情啊，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一些人慢慢的过世了啊，父母过世的，就是这个癌症也有，我们发现说，其实人在地上活的日子都不会永远长久，你再平顺，你就是那么一天，医生一检查，你就知道你有问题。我自己的哥哥前两天，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说，说弟啊，我说什么意思？他哥哥最近检查呢，他得肺腺癌，我不知道什么肺腺癌，但是我说我找时间回去，我时间等几天到十二月找时间，找回去五六天让大家喝一杯来啊。那我就比较想说，我看我是怎么发现的？他说是很简单，咳嗽做个检查，医生说肺腺癌，现在开始做化疗。那我心里面跳了一下，第二个想法说他是基督徒没事的，你怎么这个基督徒没事的？不是说医生神会使他肺腺癌除掉，有可能，但是说万一不行的话呢？我知道他会被怎样，我心里有平安在里面。我就说那是这样子，是神的带领，神不会出差错。我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事情不是只有我跟旁边的人，我会往上面看，因为假如上面没有允许，这个事情不会存在。这里面有恩典，也会有功课，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让上帝不会差错。所以你在里头呢，你会有平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这是一个有活水的现象。我再给你看一个经文哈。那活水源头从哪里来？源头从哪里来？圣经对活水这件事情一直有记载，只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味道出来。最早讲那个流出活水的是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他们就发怨言，你记不记得？那么摩西就跟上帝讲了，他说他们没有水喝，要几位要把我打死嘛。上帝说：“你拿着你的杖，那根杖，然后到何烈的磐石那里，我要站在你面前。神说我要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你击打完了以后呢，就水从那里流出来。那么这句话读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你来把它想一下啊。神给他讲说你拿这个杖去。”我要在哪里？我要站在你面前。这个是《创世第十七章，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着以色列的几位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我站在你面前，你击打磐石，你打谁？”对了，你敢讲很好，是打神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不是受敌打，活水流出来。所以耶稣刚刚我们把跟他约翰福音一起相连起来，他说为什么活出流水降的？这个活出流水降的是指圣灵说的。马上接了一句话说什么？因为耶稣那时候还没有得荣耀，对不对？没有得荣耀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等耶稣钉了十字架被击打以后呢，圣灵宝会是赐下来住在里面，我们里面会怎么样？ 流出活水的江出来，这就是这意思。所以它源头从哪里来呢？事实上是从我们主受苦而来，受苦而来啊、但是呢，圣经又讲了几个地方啊，约珥书三章十八节呢，我现在就不去看这个，圣经需要啊，这就需要点时间。三章十八节讲什么呢？它必有泉眼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怎么样？所以真正止渴的那个泉眼是从哪来的？耶和华殿中流出来的。以西结书四章啊、四七章一到二节讲什么？讲从殿的右边有水流出，怎么样？也是讲从哪里出来的？从神的殿流出来的啊。诗篇三十六篇啊，他说在你喝你热河的水，在那有生命的源头，所以他都讲这些经节都讲到一件事情，你们要注意听这个部分了。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认为活水泉眼是耶稣基督，我现在告诉你是说活水泉眼流出来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指到自己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说以下说什么，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岂不是从那里流出来的？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是老是从那里流的，因为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他的整个殿现在在神的谁在那里？我问你，神的圣殿在哪里？你呀、啊，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好不好？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很多三章十六节都很重要的，这一点也很重要。亚伯三章十六节、一再提出三章十六节都很重要的啊。他说：“岂不知你们是什么？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怎么样？”所以我就请问你：从你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因为怎么样？我们身体是神的殿。那么，既然刚刚我们说到说那个活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殿里面流出来的，你这两个把它连起来，这样能看清楚了。因为神的殿从我们里头流出来，我们是你圣灵的殿，所以事实上供应别人是谁？是我们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看一下五十八章好了，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五十八章，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以赛亚书第十八章，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读第十一节好不好？你刚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这样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怎么样？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到已荒废之处，你也要建立拆毁垒盖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是不是这声音讲什么？他说你呢，你自己会成为浇灌的园子，就说你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很多的，多到什么地步呢？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叫满溢呀，满溢，水都流出来了，而且那些出于你的，不是喝你所喝的水的这些人会怎么样？那些出于你的人，必成为修道已久荒废之处的。那他说你这种人呢，要称为叫怎么样？你就是不破口的人。我们讲说，我们不是唱诗歌行吗？主啊，站在破口之中怎么样哈？我不知道，老是想离心离心啊。他不是，你怎么叫琥珀口人呢？就是你里头能够流出活水江河来，那些跟你街上在一起的人呢，受了影响，他们起来为什么做工？他们建造，他们起来呢修建，所以破口被堵住了。不是我们一个人，不是我们被神用，我们成为一个浇灌的园子，自己很满足，而且满足到一个地步呢， 圣经用的形容词叫我们心满意足的那心满，他是这样讲的啊啊，我非常引导你在刚开始你心里心满意足啊，还是我们骨头强壮啊，他说你必须要什么浇灌的原子，我们被神的灵充满了，我们人家看到我好像的，我昨天才听到那个叫什么，说我正能量啊，正能量啊，正能量意思就是说，哎，周磊碰到你呢，在聚上那马上都起来了，马上正能量，你是一个正能量的人，然后呢，跟你接触的人，他们整个就开始扭转，做建造的人。我觉得这次就活水啊，它的真正的一个，它源头是这样子的，源头就这样子，这样的关系很简单的关系，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对了。怎么样要跟着上帝关系对呢？你在上帝面前你可以坦然无惧，你怎么可以坦然无惧呢？因为你说的罪都在神面前认清，你该对付就对付了。我觉得上帝是不吝啬的上帝，只要你干净他就充满。所以很多人在追求圣灵充满，有没有？你要这样祷告那样祷告，我说不是的，圣灵是愿意充满你们。圣经讲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是个命令句。命令句什么意思呢？就上帝愿意充满你，可他充不了满你，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不肯进去，不肯进去的原因因为你脏；第二个，充也充不满，因为你有破，你有漏口，一充满了就脏湿，然后底下漏掉了。上帝说这不行嘛，你又脏又漏，那怎么充呢？所以一个人怎样活水泉眼，怎么样成为活水泉眼呢？第一个，我再讲一次，跟神的关系正确。神不喜欢污秽，不要有很多人喜欢，我叫做说错误的属灵，每次讲主啊我真软弱，主啊求你，有软弱讲可以，不能常常软弱，你们懂的意思吗？你怎么可以常常软弱呢？而且讲软弱的时候好像蛮属灵的啊，很谦卑啊，不得了，不行的，你不能常常讲软弱。我们可以讲说神啊，我向你坦然无惧哈，我用以西结书来解释问题哈。以西结书当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看到上帝荣耀的时候，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怎么样？我是口唇不洁净的人，又生长在口唇不洁净的民中。上帝赶快叫撒拉伯天使从这个拿个炭火，有没有去沾他的嘴唇？你注意这段圣经，那炭火是不是很烫？烫嘴唇不是烧焦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炭火的特点不是烫。撒拉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火的意思，他是火的天使，他拿着炭火还用钳子夹子去夹他，他不怕火，他怎么还是用钳子夹？你在想，然后已经比照了以西结书第十章的那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间拿火就撒在约翰的上面，那不他不怕火的，可他为什么用钳子来夹？你把它解经再把它弄清楚，因为呢圣洁到一个地步，火的天使都不敢用手去碰，讲他圣洁不是讲他热度，这个清楚吗？那他不是说他是讲圣洁，所以他这人是火的天使，他不敢去碰他，不想说哇那不得了，火天使受不了，那好几万度的这个意思，他的承受力只到5000度啊，好几万度都不行。这种讲不是这个意思，是讲圣洁，所以他讲你去夹他，沾他的嘴唇，他说你圣洁了，有没有？你洁净了，不然说你烫伤了就好了嘛，不是吗？那是因为圣洁到一个地步，天使也不敢怎么样用手去抓，所以他得了圣洁了以后，马上他耳朵就开通了，他以前是看见自己的罪。对不对？有时候开通了，他听到神说什么，神差我要差遣谁呢？他马上回答说：“我在这里差遣我。”那么这是他神用他做的活水江河，准备去浇灌他的施工了。所以弟兄姊妹，活水的江河的意义是我跟神关系正确，不要让罪留在你身上。对付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子。我教你们对付的方法，我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些大哥哥都是跟我一样，都单单纯纯，不过也笨笨的，不过大家都做同一件事情，我就拿一个本子，我们跟上帝祷告，圣经里应许说能够认自己的罪，只是信实是公义的，不要赦免你的罪，洗净我的一切不义，对不对？你们圣经解释耶稣嘛哈，那 然后讲完了以后呢，我就告诉他我有什么得罪，我到现在那时候我们十六岁嘛，我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求你告诉我。啊，就来个转折，想起了，哦，我几岁偷过爸爸的钱，啊，小时候偷过学校排球，几块钱啊。啊，我到人家去做客的时候拿过一个智慧牌，啊，啊，然后啊，我说了谎哦，就是神就一直提醒你，从小到大，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要给人家看的啊，你只跟神对付，然后写了这个时间，开始一天很多的，后来时间一两个月以后就越来越，因为有些心碎啊，再加上去嘛。啊，就是越来越少，到最后是很久很久都好像想不出来，大概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本子就用火烧了，就将这件事情神赦免我的罪。那么这样子从那天开始就跟神讲说，上帝，我该认你的认了啊。那后来他说啊，不用了，神是大方的不得了，你只要认罪，神就全部把你赦免。听起来很有道理。那后来我就想很有道理，因为有一天我洗衣服哈。洗衣服的时候，你不能把那个脏衣拿来往那个 washing machine 倒，啪，然后不开水了，我就开始分有没有？因为有些那个毛巾跟那个内衣裤都挤在一起了，你怎么洗啊？你像一天天撑开来啊，认罪是一条一条的，然后洗净了以后呢，我就敢这样说，甚至在里面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你那种干净的感觉哈、啊，有点洗好澡的干净那种感觉，我刚刷好牙。洗好澡出来后还有点湿，正在吹风啊，那种感觉很干净的。我觉得这个是圣灵在身上动工的开始。你能够把罪认清楚以后呢，你就不要再犯罪，让圣灵从里头呢，你被流出来。那这个流出来呢，其实就圣经说的，我告诉你，哪一种？他说人可不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来，啊、这个是来，这个重要，来。人有时候知道有可他不肯来，因为他发现来的时候他付代价，他不来啊。你们记不记得少年的官？他可不可？可到一个地步，他跑来还跪在一个其貌不扬的同样年轻人的面前，说主啊，我能够做什么才得永生？有没有？他渴了，最后喝了没有？因为呢？他和他来呢，他不信，有没有？他不信，因为耶稣说什么？你律法从小就遵行了，对不对？给他做一件事情，把你做的变卖给周济穷人，你还要跟从我？他没有办法。乍听之下呢，我觉得耶稣找他麻烦。你会觉得耶稣找麻烦？今天叫你变卖所有的，你也不干啊？马上我讲完，你就走出去了啊？开玩笑，这是异端。骗钱的，马上就出去了嘛。那这个耶稣其实不是找他麻烦，耶稣在告诉他一件事情：整个律法的总归是爱，你守了律法，但是你的守了律法里面没有爱，所以神就向他的爱挑战。你认为你完全了吗？那你变卖你所有的去周济穷人，跟从我。耶稣有资格说这句话，原是耶稣基督原是宇宙的主宰。他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成为贫穷，他有资格讲。可是你说哇，这太难了，所以圣经马上出现一个经节，彼得就他们就讲啊，说那谁能进天堂呢？财主呢，进神的国好像怎么样？骆驼穿过针眼。你们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说，骆驼穿过针眼，不可能的。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再人不行。再选怎么样？凡事都行。你说行在哪里？十九章就没答案，对不对？就觉得碰到那个财主，那个人其貌不扬，个子又矮，你知道他是谁吗？撒该，撒该是不是财主？所以说他是财主。耶稣说撒该下来，他就下来了。他马上做什么事情？主啊，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有没有？他自己讲的，耶稣没讲。他说我讹诈谁就还他四倍。他可以，这耶稣马上讲一句话：今天救恩怎么样？临到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看见这？所以圣经他在讲这句话的背后，他马上有答案的，不是没有答案的。所以这个经节，再等不能再，再等不能再等，凡事都能。这句话做中心，他把十八章、十九章就连起来了。 这是圣经美的地方。读经的时候，你会读到拍案叫绝，就说哇 ，My goodness， 原来是这样子。不然小时候在神在人或者在神中人很抽象，耶稣就告诉他说，但是这事实也是人间的事实，因为路加的作者都大概做到了。他不行，只会耶稣跟他讲一句话，撒该下来怎么样？就这么简单。我是很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们退休会讲到说，就讲说那一天撒该长高了，长高了，抬头挺胸了，因为他长高了，那一天他可以面对上帝了。我们今天不能面对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微微缩缩，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躲躲藏藏一样。他是够高的，可那一天他躲躲藏藏够矮了吧？我想那一天大概比较高，你们明白这个逻辑吗？而有时候我要绕个弯，你要想一下，我问你，你再高，你躲在那里，大概会不会比较高？比他高的，那天他坦然站立在上帝面前，因为神说救恩你的水量。那活水那一天淋到他身上，他说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我要把财产一半分给穷人。很多人就因为他的这个介绍，就信我的了。最后呢，我讲这个，因为我自己半江走，我还得去南设计的时候，我在马德罗老开一个半小时的班。所以啊，最正面讲这件事情，我们用个以下书四七章来做一个总论，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以下书第四七章。那以西结书，对不起，我现在老师有点口误哈。啊，谢谢你们。以西结书四七章。章第一节那里，他这样讲哈，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看下流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面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好，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因为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哇，很好啊！他讲到我们这个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所到之处是什么呢？他就这样说了，他说苦的会变甜的，苦的会变甜的，然后呢，死的会变活的，都必生活，而且呢，他说会有极多的树木，少的变多了。而且所造的这些树木呢，后面就讲说，啊，河边的树木，树的果子可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这就是活水江河。一个基督徒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身上带着医治的功能，现在的话叫正能量，就正能量，意思就是说，忧伤的人到你这里来呢，本来已经他不行了，他看见你的生命，他看见你听见你的话语。他看见给他握手的态度，他里面得了激励，他死的就怎么样，就变活了。苦的呢，就变甜了。他就整个的人就因为这些活水，就把一个人给改变了。所以圣经才会讲说，那出于他的人要成为不破口的人，不破口的人。那不是讲一件事情，圣经讲这个活水的泉源。讲的不是说我们老是从上帝那里，不是，而是说谁要成为活水泉源，你们要成为活水泉源，我要成为活水泉源啊！所以有的人讲说，哇，传道人很有共鸣啊！我问你，这共鸣从哪里来？啊，就是从里面来，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我能够来激励你们。那你们领受了以后，你再激励别人，好像活水就在一直流下去。可是我们所碰到的事情呢，苦的会变甜，死的会变活，少的会变多，病的得医治， 就是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我看见有些天才呢，很属灵，圣经很熟，他呢，你很快乐的碰到他就怎么样？啊，有些人就是这个人耐啊，啊，本来心情蛮好的，跟他讲几句话嘛，那就不行啊，啊，就有这种的啊，啊，他很属灵，他一带茶，今天那个人就越带越少了、啊。他因为他很正义嘛，哈、啊，很 righteous 啊，很严格啊，迟到五分钟就讲说必须要为主的缘故啊，我们要有见证啊，人家就不来了，迟到五分钟不敢去，吓坏了啊，啊，就是这，因为发现里面其实这里面讲了这么多因素呢，其实里面有一个原则，爱，只有爱这个东西，使一个苦的更变甜。是少会变多，爱，在爱的里面，我们就很自然的爱一个人，责备坏也好，无论是激烈坏也好，都带着爱。那么这一切东西就把人的生命给改变了，而且那个爱可以是从我们腹中的电流流出来的，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怎样，是对的。那么这个关系对了，人的一切就能够。真正的把人的心完全改变，所以有人讲说：“哎呦，我这个人没有爱心哈，没有爱心，这个没有爱心啊。”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人怎样才会有爱心？啊，你觉得怎样才会有爱心？哎呦，好难啊哈，啊，好难啊！我跟你讲，我讲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其实一个人感恩就会有爱，感恩就会。你感恩你的爱这个东西就流出来，当你觉得你当得没得到，你马上就有不满跟埋怨。啊，你感恩，啊，你感恩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家里是最有钱的，感谢主，我们要饭吃哈。啊，我在我工作二十几年，我发现一个事实，发现很多的帮助人都是穷人，啊，富人不太帮助人，富人在为你祷告。对，但是很多帮助人呢，为什么他会帮助人呢？他因为他的穷是什么味道？他说看孩子那么多，哎呀，我们现在后面的瓜长了哈，啊，不怎么样，哎，晚上看到他们，他大的自己瓜就去看长哈，啊，那讲几句话啊，姊妹啊，你好好啊，哎，我跟你讲，我这种瓜种不错，你看看这个，给你啊，给你啊，给你啊，可他自己也没有本事啊，那可是他愿意给，你看他看到回来那个脸色。他就好像有活水江河，就把许多人带到上面面前。可是像很多没有再回到教会里面，很多那个长老去看都没用的嘛，人家看到马上就回来了。为什么？啊，最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你知道是什么故事？讲到一个，你不知道要不要讲还是道理？讲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是让她非洲，这本书叫做 Potato's Story， 是我跟女儿读的啊，我因为我跟女儿常常抱在腿上跟她讲故事啊，是讲过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的。她讲到说非洲有个村庄哈，这村庄的里面呢有个基督徒啊，我就忘了他名字，就叫他 Elma 啊。那么在村庄里面呢，他是基督徒，个子高大，人家很喜欢他，很喜欢帮助人。那么人家讲，可是他里面有个仇敌，那个犹大是个仇敌。优达不喜欢他，优达他是有四个孩子，先生把他丢了哈，所以他很愁苦。那有一年，那个村里面这整个村庄里面呢就旱灾，就大家快没有东西吃了。那么这个市场里面买东西也越来越少，那大家去买菜嘛。结果他去买菜的时候，那个卖菜的说他怎么这么贵？卖菜就说贵，再算便宜了，再下去了，他就讲一些说这个旱灾再不停会什么问题。结果这个优达呢，优达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他说再干旱下去，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饿死了。这 Elma 一听呢，他父母相信神会恩待我们，我们祷告。他一讲这句话，优达马上呢，从这个摊子里面捡个马铃薯，你知道？没有水的时候，什么都小马铃薯是大的。他就拿着马铃薯，就把他身上就丢过去了，一丢呢丢他的脸，丢到肚子掉在地上。那个卖菜的紧张了，大家看你吓一跳，又想到突然这样做，这个高大的这个 Yoda 小小的高大 ，Elma 是很高大的， 他看看他就从地上就把这个捡起来了。他捡起来以后呢，这个犹大马上把这个菜篮子挡着脸啊，先挡住了。大家想要打架开始了，没有想到是他拿了这东西就给麦赛讲说啊，我把它买下来，那我也买自己的，就买下来，就把这个带走，没有事情发生。那汉代果然越来越不好。那么这个犹大家里四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东西吃了，突然之间就有人来敲门，他把门一打开，他仇敌在那里。高爸爸站在那个门口啊，你看非洲这个地方门就很小，他站在那门口，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没有做什么，我想这汉代这么深哈，你们孩子多哈，我想你带点东西吃，这跟你有关系吗？哦，对，没有关系。我想说，我可以带些玛丽出来，看你要不要哈。他这个叫什么看？玛丽这么多，你进来做饭，然后他进去，这玛丽就是给他，他说你怎么会玛丽？他开始解释了。哦，他这样子的啊，在好几个月，好几个月以前，你在市场不是多讲的话，你用玛丽丢我吗？哦，是啊，是你错的。哦，对不起。但是我回去了以后呢，我就把马铃薯那个鞋啊、头啊给割了以后，我在后院里面有一点点的水呢，我就在那里浇了。没有想到神祝福啊，它长了这么多哈、啊，我想没有了，所以我就拿来给你吃，就这样子。那么就在那一天呢，他们村里面有第二个基督徒，他是谁？犹大这个儿子，因为博学的家怎么样，浇灌在别人身上，人家就活了，苦的就变甜了，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求神恩待我，让我们明白这些。活水的泉源虽然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这次成为活水的江河是谁？是我们。因为这个东西要从你腹中流出来。为什么腹中流出来？用身体圣灵的殿，圣灵的殿神怎么可住在我们里面让那活水呢？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对的。因为这一个的圣殿里面有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叫做施恩座。施恩座就来到很圣洁的，你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周遭的人都福音听不到，因为我们从里头没有活水的江河，我们没有成为浇灌的原子，也没有成为源源不断活水的，就是帮助。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讲的道都是有限，但是你是个无限的上帝，是吧？你再次提醒我，主，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对我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呢？是万民做你的门徒，叫所到之处，主啊，使苦的可以变甜，使死的可以变活，少的可以变多。主啊，使你自己的道可以治人的病，使人心可以恢复与人的关系，人世间再次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没有离弃我们。主啊，在这样弯曲背后时代里面，人有许多的药物来麻痹自己的时候，主啊，你出现于让再次的成为你在世上所拆散的使者，把人心回归向自己。这样祷告祈求，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